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继续为您分享爱德之家创办人马德罗宾的生活。二，对圣召领悟之初。马德对1922年的神秘经验是如此解释的，他最大的问题是，处于这种状况的我将来做什么呢？爱的启示与天主的亲近令他找到一个答案，他要像基督那样奉献自己的一生，而参与拯救被罪恶所束缚的人类。在圣贝莱与巴义太太的谈话也围绕这一思想，他大概开始了那时在教会中模糊不清的赎罪灵修。一部分人拒绝了天主，必须由另外的人牺牲性命，奉献到底，为赔补缺乏的爱。马德应该借其痛苦有所行动，这样他开始在这里找到了意义。让他得以肯定的是与一位司铎的相遇，非常感人。那是昂热市医院的辅导司铎。1923年10月去圣贝莱做治疗，就像马德一样，他看上去病得很重。他们关于马德的圣召谈得很深入，因为后来发生了以下的事。他动身的头天晚上来跟我告别，他张开双臂，我急忙过去。啊，他说，我可以安详而快乐地去世了，因为我怀中紧紧抱着耶稣的圣身。这句话太具象征意义了。马德得到了一束生命的光，他需要跟一位司铎交谈并透露内心的秘密，而那位司铎也予以肯定，这在某种形式上承认了他的真实性并给予鼓励。因此在离开马德时才有这一父爱性的举止，还有这一年轻女孩完全信任的态度。她接受进入天主上至透过健康所安排的道路，那时她毫无疑问地知道天主将对她要求很多，而且一种真正的英豪为她是必不可少的。1925年8月，他做出的一个行动表达了这一勇气。在教区所安排的一次去路德朝圣中，福尔神父为他争取了一个位置。由于路德的名声，类似的朝圣有可能是一次奇迹般痊愈的机会，还有更深的意义，即是去一个被圣母临在所祝福的地方。对于一个素爱圣母的灵魂来说，那是一个极幸福的时刻。然而马德却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邻村圣马丁乌特的玛丽·路易斯·高德。对此大为不解的本堂司铎非常生气。另一次，由日塞布特维的未婚夫若望西涅所计划的于1928年9月24日去路德的朝圣也未已成行，马德愿意留在他的农场保持现状。三，马德罗宾的斗争以及1925年的交付。然而一切并非那么简单，马德的一部分接受，另一部分拒绝。有时他的病情加重，全身充满焦虑和疲惫，这些不能不波及到他的精神层面。这一点从他自1926年至1927年写给德拉图太太的信中可见一斑。对于受苦的人来说， 生命只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关于我，要对你说什么呢？天天如此，晦暗而无聊，总是忧伤大于喜乐。然而，现在我相信，再没什么能伤害我了。我清楚看到，终身被注定要喝尽所有的苦诀。我亲爱的朋友，可怕的风湿带来的是多么令人战栗的痛苦啊！鼓起勇气吧，我们可以希望在世上度过炼狱之后，终于能够直升天堂。这里所呈现的是一种极端痛苦中的认命，而非自愿的奉献。1925年10月15日，马德在一张圣像上读了布硕神父奉献的经文。那年正是英访耶稣小德兰的宣圣，而那天正是圣女小德兰的节日。马德选择这一时刻为撰写他奉献于天主圣爱及其圣意的经文。7年来，他的病情不断发展，他一直面对触及他身心的痛苦。在这条痛苦的路上，我们看到了玛利亚陪伴着他，并让他感到自己的怜在和温柔。从来都不会白白地呼求玛利亚，我坚定地相信他会俯听我，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再有别的希望，除非转向那永不放弃人的天主的照顾。马德边读着拿在手中的奉献经文，边感到有必要写下心中的渴望，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自己所爱的，以及爱自己的那位。马德重写了经文，并补充了一些个人的思想，其中已经表达了一种像孩子般对天主旨意交付的经验。我应该变成另一个耶稣，所以交付，交付于爱，完全交付于爱，完全给予耶稣。这一交付的行为每天需要更新。几年后，他可以对本唐斯铎说：“神父，请高兴吧，我已经完全交付在天主的手中了。”马德越来越喜爱圣体。不久前，我很热心地领了圣体，我是那么的喜乐，之后感到很有勇气和力量，我是那么的喜乐。我向你保证，耶稣的亲吻在我心内是如此的甜蜜，而且请相信我，利用这一临在为我所深爱的人祈求我为他们所希望的恩宠。四，与英访耶稣德兰的联系。1927年10月，病情加重时，人们再次认为他完了，因为严重到了极点。马德也相信到了生命的尽头而准备死亡。他很高兴，因为能借此结束可怕的斗争和痛苦。然而，就像有时看到某些临终者突然康复，在他清醒后向家人透露，圣女小德兰几次显现给他，并谈起他的圣招。德兰说他不会死，而且将继续活下去，并在全世界开展他的使命。稍后，马德笑着补充说：“哦，这个小坏蛋，他把一切都丢给我了。”1931年，马德说：“我经常谈到他，他对我就像是一位亲爱的姐姐。在我所处的非常黑暗孤独的时刻，他充满爱的教导，对我的灵魂帮助是那么大。 我偶尔打开它的一朵小白花，会找到很多的光明。马德还说，我很爱他，我是那么高兴，要准备好离开世界了，可是他却为我关闭了天堂的门。当人从死亡的门口重返生命时，一般会比从前更懂得生活，生活变得更简单，而生命中的重要因素也更明朗，也会明白现在所拥有的时间是天主给自己和其他人的礼物，也愿意为了周围的人最好的去利用。因此，自昏迷中苏醒的马德对小德兰留给自己的使命怀着坚定而清晰的信念。然而，必须记得患肺结核的小德兰受苦很多，他是爱的圣师，在他身上痛苦完全被天父的爱和信任的经验所超越。归功于他，马德也将不会简单地留在痛苦的奉献中，而是将在一种极大的简朴中把它转化为爱。五、归纳经验的尝试。面对这些现象，马德罗宾是如何反应的呢？他和家人谈过一些，可是他们却根本不能接受，也对马德的疾病深感无奈。人们觉得他有点疯了。他肯定也对福尔神父透露过，这无疑造成了他们之间起初沟通的困难。神父有可能手足无措，并不以为这些来自超自然。直到1927年，马德并未得到过他的帮助。那时的他没有任何信仰根基，因此必须帮助他学习，以便能够适应。有人从堂区图书馆为他借来一些书籍。我读过一些好书，马德说，他借用别人的经验。我们已看过他曾抄下并重新撰写了布朔神父的奉献词。同样，在他的一封信中，我们也看到他使用小德兰的词汇“耶稣的亲吻”。他沉浸于一朵小白花中，因此后来某些术语常在他的口中出现。不然，马德能做什么呢？在一个自己陌生的如此宽广和复杂的世界，他应该学习一切。他如此做，并非出于无用的好奇，也非为追求不凡，而只是为了生活的需要。他那时的心态，可以用当时日记中的一句话总结：我将把很多很多的灵魂带向耶稣，只透过完全奉献我的爱和痛苦，除了天主的旨意，或者我那彻底与他结合的意愿外，我不求别的。透过神秘的接触，天主越来越进入马德罗宾的生活，可是剧烈斗争的时期并未结束。他将走向奉献，尽管他有着美好的意愿。这一切尚未完全实现，他还没有彻底被天主所征服。再者，这一切可能实现吗？天主要求他接受病痛，甘心受苦，将自己结合于基督，并为了世界的得救奉献一切。从人的角度看，如何迈出这相反人性倾向的一步呢？只有善意不够，必须有一种自上而来的超性力量，占有它，并给予它必要的能力。等待的时期并非毫无顾忌， 这是一段特殊时期。以后马德写道，每人都能够并且应该实现其圣召，而我却不然。我与天主争辩，我不希望你们中任何人与天主抗争。然而在这一决定性的战斗中，马德罗宾仅靠着他未失去的信心、爱和希望而前进。很有可能他内心得到一种深沉的平安。现在，一种灵性和人性的基础已被奠定，天主便可以在其上迅速工作了。